这
里可以啊，我这里可以啊。你不是跟刘弟兄一起过来？
是啊。
是
啊。哦。是啊，张老师，我们三个一起。
哦。我不在一起过来，我以为你
晚上那么没有啊？那没有啊？
你讲的是啊，早上是。
讲的也是我，我还要轻松的你。
因为我看这个时间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话的。
你让我们唱唱。上第一首是什么？
64首，让你的主我先升高。
哎，这你照的不行，你照的，还是你照的？
啊，是吗？是照的吗？第一张真的不行，第二张不行，那就先唱这首。
平常64。
唱唱谱，练习练习乐感。
直接唱，直接唱。
哆哆哆哆哆咪发嗦啦西哆西啦嗦。
Thank you.
心里面能够思念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命。好，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这个第六章哈。那我们刚教会见到教会这个，一个是第一章教会的意义，第二章是教会建立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六个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第三章呢是讲教会的使命与特征，讲了教会的三大使命和三大特征啊，当然到了第四章就开始讲到地方什么教会，地方教会好，注意，我们有普世教会的概念，也有什么地方教会的概念。那地方教会有建立，有地方教会的什么组织，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跟我们既有普遍之光哈，有这个世上的这种很多它从上帝的一般启示来的，公司有公司的组织，对不对？国家国家的组织，世界有世界的组织，但这些组织能不能跟教会相提并论？都不能的，都是教会是超越他们的。教会需要有好的治理形式，但这种形式一定是超越，就像我这个礼拜天讲的道一样的，什么呢？其实美好的行政是什么呢？真正用神来管理，神的真理来管理教会呢，这个教会应该很宽松很多，就不是靠人管人，不是靠什么，甚至什么，当然教公司有公司的法则哈，国家国家的法则呢，教会有教会的章程，但这个章程其实都是从神来的，不是靠人管人，这个最多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教会。一个恩典叫什么呢？如果你对真理的持守越来越纯正越全面的话呢，大家都愿意从心里面去遵守上帝的什么话语啊，其实教会的管理应该什么很轻松的。因为什么？因为不是靠人去盯人，人管人，人什么治人，那这样的话坦白讲的这个很辛苦，世界是这国家只能这样做，因为这国家不这样做就完了，你又不是不信主嘛，那些不信主的人你怎么办，对吧？所以只能不理想中祈求上帝的怜悯。但是呢，在教会我们认为应该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会学什么呢？第六章很有意思，叫接纳的原则，很重要。我们到第六章叫接纳的原则，讲叫地方教会的组织，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不是要去败坏人，去随便的去什么孤芳自赏的去拒绝人，我们来什么呢？去接纳一些神让我们接纳的。当然是既然有接纳就应该有不接纳的情况，但是不接纳也要从神来的智慧和啊，而不是人的观点哈。那我跟你性情不合我们就不接纳了，甚至人家夫妻说因为你做的菜不好吃就可以把你休掉了，那个就不行了，那个不接纳是太自私了，那是人的那种态度和想法。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真理一定要全备，真理的全备，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搞出来的哈，所以人是很复杂的，上帝本来是很简单的，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人就可以寻出许多什么巧计来，也就是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我们要回归真理，真理就让我们越来越简单清洁，而且从我们的良心和动机里边被洁净，然后我们所做的就理所当然的，做得好也是理所当然的，做得不好呢你就敏感，上帝的灵会责备你，你就要悔改，就悔改，不然的话，所以如果一旦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很委屈，你知道吗？什么委屈呢？还有我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神发现怎么没有给我很多的奖赏呢？我稍微犯个错误，主耶稣就抓住我不放就把我认罪了吗？会感觉很委屈，知道吧？一个真的从恩典的明白，其实你能够活着都是恩典，你能够侍奉主也是恩典，你能够今天在聚会也是恩典，不是说哎，今天我牺牲我工作时间来聚会，你看上帝我都棒，我都牺牲我的赚钱时间来给你了，你看，对呀、啊，好像呢你还觉得有立功的感觉，这都是错误的概念，你知道吗？这反过都是恩典不够，领受的恩典不够，当然也不能说哎，你看那我领受恩典，别人就不能来聚会了，你又骄傲了，又是不同恩典了。有别人要上班你也感谢，千万不要什么你看我礼拜二就能来聚会，这个家伙礼拜二都不来聚会的，太不爱读了，又来了，你有问题来了，自己在身边骄傲也是骄傲的，你拿别人比较呢，说为什么我礼拜二坚持能够来，本来我也可以有个生意可以做不来的，但是我坚持来了，你看这些家伙呢为了多赚几百块钱就不来了，你又骄傲了，又是不同恩典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明白，我们基督徒来接纳的所有的立场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好，我们来看看哈， 来说一个人，也第六章哈，接纳的原则，一个人要加如何加入教会，信徒应该彼此接纳，但要接纳到什么程度，有什么人是不该接纳的，如何不接纳，该不该选择聚会点，这是本章所要谈的问题。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主题里面，那在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好要快到年终了嘛，我们成员大会要开始，我们要有信徒接纳原则嘛，你要接纳一些新的信徒成为教会的会员，还有一些里面报名洗礼，你要接什么人该跟他洗礼，什么人不该跟他洗礼呢？这个都不是人的标准，你按照人的喜好就麻烦了。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在我们教会对了一个洗礼的申请表，前不久，后来呢，我看到整个的这里边呢，就看不到有任何的十字架的意义啊，对罪的敏感啊，悔改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好，一点没有没关系，我就跟他聊，我说你能不能够麻烦你呢？或许你真的明白了，或许你真的经历了，不过你不知道怎么写，对不对？我就告诉他，你能不能这样写呢？好，这边转身走，那边就跟另外一个姊妹说：“哎呀，张啊，张牧师不要我了，他不接受我洗礼，我不洗了，我也不洗了。”那后来让这些别的姊妹告诉我之后呢，我说：“感谢主，谢谢主。”他不洗也好，暂时不洗也对。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态度呢，本来我并没有说他一定没有假坚信，一定没有得救，我不能判断。我说可能你不太懂得怎么写，你就这样写就行了。我告诉他怎么写，只要你有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就可以了。结果呢，反而什么呢？他说那我不写了，张老师不接受我，我就不洗了。我们也感谢，不洗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方法，不是人要阻挡你的，还是要说圣经的真理。也许你真的得救了，等一等也不会错。那万一你真的没信主，我给你洗礼也不好嘛，洗出个假的是吗？比不洗什么更麻烦，何必呢？对不对？那后来有一次，终于他见到我了，他怎么说呢？张老师，张牧师啊，怎么了？我在一个教堂报名洗礼了，受洗，正在参加慕道班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也没说什么，我也就也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求主怜悯你了。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到此为止，就不要再去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来带领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我们接纳的原则，这个接纳的原则是根据圣经来的，不是来自人。好，我们来看，来看看加入教会的条件，请翟姊妹帮我们读下第一部分。
好，加入教会的条件，如何加入教会？什么人有资格加入教会？教会历来的原则是信而受死的人就是教会的一份子，相信耶稣是最基本的条件，这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就根本不是属神的人，与教会无份无关。教会是信的人的组合，这一点在教会中没有成为大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叫做信耶稣？固定参加聚会并不表示信耶稣，常读经祷告也不表示信耶稣，口里说信还不等于信耶稣。就算同意圣经上讲的对，耶稣是神的儿子，仍然不等于信耶稣。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上帝。这里所说的信就是指同意圣经上讲的是真理，但有这信心的人还不算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是记载在约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是指接纳耶稣或接受耶稣说的一个人，不但心思上同意圣经真理，情感上喜欢这位神持这个信仰，意志上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认为他信耶稣了，如此神就称他为义。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同，有人是一时就决定接受，有人是追求一段时间才接受，有人接受时十分激动，有也很平静，有人信主前后有剧烈的转变，有人转变的比较缓和，有人有 有特殊的经历，
一直有阿门铃啊。
有人有特殊的经历，有人当时却没有特别的感觉。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经历来要求别人，只能按照圣经来要求。圣经上说，接受主就是信主，只要人真愿意接受，他就是真信主了。人信主的时候，表明神已重生他，使他成为神的儿女。这样教会是不是就可以接纳他为一份子呢？教会还是应要求他受洗。人信了主，受不受洗有什么关系呢？举一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美国人想成为中国公民，并脱离美国政府的管辖，他应该如何做呢？首先，他应该来到中国居住，但是这样还不能成为中国人，他在中国是客人，他没有中国的身份证，身上拥有的乃是美国护照。他又要成为中国公民，必须申请加入中国籍，得到中国的身份证之后才正式算为中国公民。神的国也是一样，一个信了主，表示他愿意成为神国公民，但是光来到神的国还不够，必须经过一个手续，甚至先不放弃以前罪国的国籍，加入神国的国籍，这样才能算为神国的公民。神国公民，这个手续就是受洗。罗马书十三十节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但马可福音
十六章十六节又说，信而受死的必然得救。受死到底算不算是得救的条件之一呢？按照圣经整体看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得永生的条件，信而受死是从世界里救出来的条件。得永生是与神恢复了交通，就是一个人来到神的国度，才与神见面，从世界里被救出来，则是不再属于世界，不再保有过去的身份，而得神的国民的身份。人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后，若想回去原来的国家，就必须申请签证，不能说走就走了，而且那国也不能像对自己国民一样比在他身上有权柄。受死之后也是这样，魔鬼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辖制我们，因为我们不再是他的子民了。因此教会一直是用受死来作为接纳的条件，信主又没有受死的人是已经得了永生，但他的身份还没有确定，直到身份确定了之后，教会才接纳他为一份子。一个信主后就应该受洗，不必等到完全了解圣经，或行为完全圣洁，或有了什么特殊的经历。初代教会的榜样也是这样，使徒不一人一信主就受洗，保罗也是一信主就受洗。如果人只信主而不肯受洗，他不是对真理不理解，就是没有真正信主。有人主张受了洗之后若再犯罪就不能得救，这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反而圣经教导信徒犯罪后若真心认罪，则必蒙赦免。也有教会负责人不敢为人施洗，认为自己不配，以致聚会开始了很久，很多人信了主却没有人受过洗，这又上了魔鬼的当。我们为人施洗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的名对了，施了洗就有果效， 命令，因为自己自卑而违背主的命令，此是神所喜悦的吗？除了信而受以外，加入教会不需要，也不可以有另外的条件。关于洗礼的实行，见第九章。信而受洗的人就是教会的一份子，但这不表示他过着正常的教会生活。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并非不在教会之中，却没有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也就得不到教会生活的好处。圣经上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实在是由于我们需要聚会，这是信徒常常要提醒的。
好，所以这里咱在具体讲到了信主啊，但我们说不说你说信就信，怎样信，也不说你参加教会就是信主，你读经就是信主，你祷告就是信主了，都不一定。信主什么一个有，当然这里我们讲的不是说阿明和我自己选择信，不是我自己，而是说他讲了真信心，他是有思想意志和情感的，因为圣灵重生你之后，他说是显明神已经重生你了，就是你这真正的信是表达什么一种完全的一个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为你罪死了埋葬复活了，对不对？然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有确认，因为神从圣灵重生我们不知道的，是很奇妙的，对不对？但是你生命会有表现的，但这种表现又不是讲你的行为，是吧？你的信心就要悔改的果，要就是悔改的果子，有悔改的心，什么相称。所以我们一般判断人啊，怎么看一个人，大概从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不是判断他最后得不得救哈，不是在你的手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洗礼之前要陪谈呢？为什么要写一个见证呢？就是你基本看至少你有没有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经历，我们就很基本上我们会打问号。就信仰，我们基督跟非基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对罪觉悟的，对罪敏感的嘛。如果你都不确定你是罪人，你信耶稣真的假的？那肯定的，你不明白嘛。你可能并不是你故意欺骗人的哈，你以为我就加入基督教嘛？有的朋友信佛教、道教、天主教，我刚好信什么基督教，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好朋友信基督教，我觉得基督教是最文明的宗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里面是最先进的宗教，所以我才信的。这个都没有用的，知道吗？都没有用的，一定要有真实的信仰，这个需要有个，但是同感一灵的，这个同感一灵，但是就是你要有基本那些。确据，这个确据，所以你要跟他陪谈。我前有些人里面嘛，他写的什么？他们写到点上，你告诉他，他就前面都有写，其实他不明白，表达没出来而已。但你真正跟他聊的时候，他是有的。还有我们一些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陪谈问一些问题，喂，有的问题问的太深了，你知道吗？请问，如果你今晚离开世界了，你去哪里？哇，这个在写出行人很难的哈。有的问的啊，你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他，你不跟你洗礼，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你这有点太高了，知道吧？还有呢，你怎么接受你受苦受刑呢？下午那五大要义，哪五大要义？哎，这个太猛了，你这个太高级了哈！
我说一个小例子嘛，我有一次问，我做陪谈的时候，我做过陪谈，然后我问一个姐妹，我说，我给她这二选一，我说，你愿意信主这个好处得到，还是愿意你的孩子就是没有出车祸、没有残疾这两个事情，你就是。选择如果二选一，只能二选一，选哪一个？他犹豫了好久了，后来还是说，我还是愿意信主，你愿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我说那你回答对了。然后后来我跟林夕长老一说，他说你不该问这个问题，有点难。这个问题就算是他选择的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判断他。
对呀、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是生命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现在嘛，这问题都是。
后来这个姐妹都说好难呀，这个问题回答的我当时选择了好久啊。
你这都是什么？就是拔高了嘛，就是用一些，就变成又是什么，把人带到一个宗教的可能性里面去了，一个门槛抬高了。反正其实你关键就是要。
有个王弟兄，然后那个他其实收了好多，其实收了那个弟兄收了他5万块学费，就把这个他说是我们人怎么看嘛，三视角嘛。你像我们说知情意啊，我们心意爱人是什么？这里也说知情意，其实他说是判断人方就是。不要拿一个维度看，心思、情感、意念，他这里刚好提到三点。你从三个地方说，后来我说对孩子教育也是，你说孩子从来不好好学数学，不好好学英语，他先是心思，然后情感，最后他还是不学的意念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就是当然那个人是基督徒，他就把这个。
所以我们一般的嘛，问的要问的，有的里面什么？哎，他谈不到，你看他自己没有写到什么，比如说我悔改啊。你就问他，那你我就问他，一般他说你怎么问他，他都没讲他自己认真悔改的概念，你怎么办呢？
那就
问他，我就问他什么呢？你信主跟不信主到底你的知道你认为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哎呀，有平安啦，有喜乐啦，家庭和睦啦，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这个当然了，这个信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个愿望对吧？那我就问他，那我问他什么呢？那你什么意思？你信主之后有平安了对不对？好，我还抓住这个点。那你没信主之前没有平安吗？他想一想，有人回答：“哎，不够平安。”那我就妈妈，我就不管他。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呢？他说：“因为我有罪。”哎，就是至少又上点了，那就点了。如果还没有呢，绕了半天，你拍他半天都绕不到点了呢，那就算了。我基本上就对不起，可能这次还是有机会你再了解，可能福音你再多一点学习。可能尽量不要直接拒绝他，你没有得救，我不能跟你洗礼，不要那么硬。我们的鼓励他们，可能你对福音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去领受学习，好不好？可能呢，这次呢，暂时可能什么呢，就暂时你这次就不要洗礼了。不洗礼的原因什么呢？可能你再去慕道，坚持学习，再了解更多的关于基本的信仰要道，好吗？你尽量要智慧，一定不要什么呢，你不能洗礼，我不跟你洗礼了，你根本没有得救。你假信啊、哦，这个今天不要搞的这个。
这个事情我跟梁慧成弟兄交流嘛，梁慧成弟兄呢，他就更松一点，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想这些问题，肯定他真的不明白，只要他愿意受洗就给他受洗，让他进来以后再去明白。梁慧成弟兄是这样说，
对，他的标准当然。
但是我觉得是来今天来的都是老弟兄姊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在重新扪心自问一下，而我现在肯定有答案。我说，哎，张老师。现在我们在中弟兄姊妹，哎，你为什么信主？谢弟兄你为什么信主？胡弟兄你为什么信主？姊妹两个姊妹你为什么信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答案和当初的答案什么真的
不一样，不一样
啊！我先说我自己啊，不能光说别人，我不说什么，我就觉得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主。你问我具体为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个理由。
不，你这两件事情，你在慕道当中
啊，慕道是
这是两件事情。但是我们说，如果真正的在你。按道理说，你在你决定给你洗礼的那个牧者哈，如果没有帮助你明白，哪怕你之前你说你不是没有经历，你是没有明白这个，他必须要帮助你明白。你不能说我当初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罪人，我也不称我是罪人，我就受洗了。那个我认为你可能不当，我认为给你洗礼的人是麻烦，是有问题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当然，你牧道没有问题，你来教会聚会没有问题。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来参加教会聚会，没有任何人会拒绝你，牧道有吗？怎么都可以。但是你说我洗礼的时候，当然，那还是说，并不是你这个经历不对，而是说你单独至少那个跟你洗礼的人，他们需要学习。其实你要明白，这样你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需要什么？就像刚刚他用连慧成的例子说，那么只要愿意信主，都跟他受洗，都跟他洗礼，那不对的，肯定不行的，因为他的本来就是每个人的信仰也不能那么泛泛的。但是呢，跟你洗礼的人，他要做决定。大家觉得你不能说我没有门槛，我什么都没有。现在美国他为什么那个弟兄到一个美国教会聚会他傻了？为什么傻呢？正好碰到掰饼聚会，什么人都可以。他说什么人都可以掰饼，信主的也可以掰饼，佛教徒也可以来掰饼，和尚也可以掰饼。只要你来到教会了，遇到掰饼，你都能掰饼。那这个弟兄觉得傻了，怎么可能呢？
还有更严谨的，那个不是会员不能掰饼的，我去过。
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怎么可能？就是异教徒来到教会都可以掰饼哦。人家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接纳所有的人，你怎么能够限制别人呢？你怎么能够代替神阻挡人呢？所以就说的话都很好听，知道吧？都是光，但是你不具体不实在嘛？这信仰嘛，信仰受洗的必然得救，对不对？他一定要什么？你要尽可能帮助他。但有的人他真的信了，而且真的重生了，真的结果呢？他在写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个点，但你要想办法把他带到那个点哦。他说我还是承认我是罪人。结果你问他半天，对吧？喂。你是罪人吗？我不是，我哪里是罪人啊？你还跟他洗礼吗？那你再跟他洗礼，我觉得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他不懂是他不，因为他不懂嘛，本来不行的，什么不敢、啊？我为什么不能洗礼啊？为什么不给我洗礼啊？当然他生气了，这都没问题，对吧？我要受洗，
我洗完了我还说什么？我没罪呢。
但是呢，
很久了，我哪里能罪？
但是呢，
这个三次教会洗的，
但是你这个基督徒来说，你这个你这个跟你文陪谈的人和决定你洗礼的人，他必须要对你负责，至少什么？他要把你带到一个最后，最后最后是最后一句话就问你，那你承不承？你是个有罪的人。
有时候麻烦，但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信主，我说我不知道，我从小就跟老人家一起去住，我哪知道？
不，这个倒不一定说，就是说在你洗礼的那一刻，你真的明白了你是得救的人吗？你是一个被得救的，所以啊，对啊，这就是、对对，这就是不，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对一个教会来说不应该这样，教会要改变，就教会要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话，竟然你帮助一个根本什么都不懂的人去跟他洗礼，
教会好，教会的陪谈真的是很有作用。
你就不能够什么？
知道进教会好睡觉。
你就不能什么背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好，猫的把带到教堂里来就是猫了，这个不行的。好，所以呢我们的好，这个所以第一个是什么的话，就这个所以第一个接纳是什么？第一个层次接纳是接纳为什么教会的这个，其实你能当到教会承认你是基督徒的，就基督徒之间接纳只是救恩，只要救恩。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说，哎，说哇，你要明白什么预定了你才能成为会教会的信徒，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猛了，这个东西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搞懂的事情，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帮助他明白是对的，你信主了我们尽量要教导你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能说你不明白这个，你不能洗礼或者不能成为信徒，甚至在他都不能成为会员，我这个指数有点高了。会员那要求会每个教友他的一个叫做忍人叫什么，都要尽量要思考这个到底是不是主的心意，你不能用人的心意代替神的心意，但也不能既不能什么无条件的接纳，什么都接纳，那完了教会就乌烟瘴气的，最后你跟着更多的麻烦，但也不是把门槛什么排在救恩的之上，再加上条件就很困难，要踩住那个救恩的节奏，这个救恩你不能，你说我不信耶稣上帝的儿子，我绝对不跟你洗礼，对吧？我不信这本圣经没有错误，那我一定不跟你洗礼，那这个不能跟你洗礼的。当然你说我完全没有，但那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圣经啊，但你要宣告你确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哎，你不信上帝是
不，我有另一种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这里边说洗礼和这个信主，那像不像说是一个夫妻俩结婚了，这里面证儿代表信主，但是没有受洗就相当没有同床啊同房那个意思。这么的理解，
嗯，不是，
刚好反了，
你反了吗？你肯定反了，先有决定爱你才能去拿结婚证的吗？啊，不是因为拿结婚证才有爱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是这个人，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物种了，他俩已经是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住到一块儿，相当于
这里我知道，
没
他
们
没
有受洗，
有夫妻之实而已，
是夫妻之实，那就是真正的受洗，我是指这个意思，我说这么理解，这样理解。可不可以的？第二，就是如果给一些刚信主的人去这样去，就我是这样理解，但我这样说到底合不合？
哎，反正你就得，反正他要信仰什么，受洗嘛，他真正的相信了，真正的你要从这个相信地方，你要就是确认你的信的内容就是救恩性的消息嘛，就是你相信创造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了万有，对不对？他为你
受尽就是相当于。
我这些内容确实要独立一下，不到完全才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哎，
我是领证的是信，
不是
临床之后才是。你说
那有了领
个
证，
你说那个夫妻确实就是有信心了，重生了，
就两个人领个证，只是说你代表你加入这个教会或信主，宣布信主，但是你没有住到一块儿，还没有受洗。
其实像你说他找的，又是找的。
所以我们会员手册首先不是有没有教会接纳原则嘛？这个接纳就是救恩性的，就这个宣告就够了。但我们有同工接纳原则，或者叫教会信仰生活原则，那又不同了。那个你不能把那个成为规定你加入教会，你不同意那个就不能加入，那不行。当然他自己要决定。我们只是告诉你，这个委身教会要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不代表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吧？你刚才说的真正婚姻的含义是什么？就离开父母与妻子连爱成为什么一体？这是不可一个都不能少的。这是婚姻的本质，你才是婚姻。没错，你拿结婚证相当于洗礼，相当于洗礼的一个手续而已，对，来见证出你们已经。当然反过来说，因为中国的法律什么，你是什么又反过来讲，你拿结婚证才能同居嘛，对不对？佛教未婚什么？
拿了结婚证没同居，就一 相当于没受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的人是讲柏拉图式的爱情，就还我信主就行了，我不需要受洗。
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张舅和那个于全，他们两个人就是拿了好长时间结婚证，只要没有婚礼，教会婚礼举行，他们就一直不同房。那个时候有个机会，我们说，哎，是安排两个人在一起啊，去那个地方玩嘛，去一个地方。
说你别
他说没有，我们没有举行婚礼，还不能同房呢。
对，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婚礼是天主教必须的一个仪式，但是没有人举行什么样的婚礼才叫
这
对。
中国也好，
对婚礼，有人把婚礼圣经没有说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原则，但是你认定这个父母去的连安生什么一体，同时也领取什么结婚证，这是要素。但举不举行婚礼这个呢，就不是一个绝对要。但是就不说你怎么都要什么，你的形式的范围大和小而已，形式隆重还是。简单一点而已。
这些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挺普遍的，只在教会举行婚礼，没有结婚证，一直都在一起。温州的那边苍南的那个弟兄姐妹，
好、哦，那个也不行的，对，就所以那个对拿结婚证那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必须做的手续。之前可以说，如果你要这样，非要这样比，非要这样比的话，这个是说相当于那个信而受洗嘛。你结婚的脸心意跟什么的，结婚证是一个什么必须的一个程序手续。但这个手续你就没，你反过来讲呢，你拿了结婚证，你也没有重房啊，还不算正式夫妻啊。法律上讲你是夫妻了，但是其实你还不算夫妻。
电影的故事有的拜堂，但没弄房，然后
对，在神的手眼里你还，在神的眼里你还不是夫妻，还不是夫妻，对不对？虽然政府说你叫婚姻了，但其实在神的眼里不算一个婚姻嘛。所以这个感觉好，这个是来我们来看呢，这是讲到什么？这是关于信仰哈，就是在信仰的要道上，你要基本的要。你说当然你说参加慕道班，你有形的慕道班或者在他的学习慕道班的长和短嘛，那有的时候就恩性的内容，其实你坦白讲你跟一个人啊几个小时也可以把它确定了，这个时间长短
他没有学过，他真的很难回答一些问题。
不，还是这个感觉，你还是这样的，这个学的时间长短而已嘛。这个
说那种痛苦，我在网上边看的什么要道问答，就怎么他有个唯一的答案，你要跟答案不一样，
太输了。
不，还是这样的，这个有时候人搞复杂嘛，就是说，但我说这个救恩性的内容，他必须要搞清楚。当然，你把救恩内容延长到，你看我还是这样的，针对不同的人，你针对一个什么？我以前比如说救恩性的内容哈，对那些小学没毕业的布依族人、水族人啊，我一般用三个月，但至少有其中一个月必须教导这个，一个月肯定可以教导他的，一个月之内怎么都讲完了。如果每天都讲的话，一个月之内怎么都要明白救恩了，对吧？他不明白就不明白，不明白不能明白还是不明白。就是那你跟一个大学生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跟他传福音传个40分钟左右吧，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真的说愿意信主了，其实你带他学个对救恩性的内容，他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不信你培养他5年也没用啊，圣灵慕道班也没用啊，或者你慕道班培养他信主的嘛，懂了吗？真正信主的呢，其实你一点就通，
对，
把救恩内容
学的信主，他不是
不是不是
慕道班学的信主。
不是的，对你，所以这个看还是要看什么？看你的对象，你的对象。在圣经里面看呢，那个什么，当然他刚刚举的例子说保罗一悔改就受洗了，对不对？但当然这个有点不一样，有点特殊。反正那个斯蒂芬跟那埃提阿波的什么，那个腓力跟埃提阿波的太监传福音，对不对？
马上就要受洗。那
没有太监，他一直在受惊的吧？
对他都是，但是他不明白耶稣是弥赛亚嘛？但是呢，他知道在寻求什么？弥赛亚的，
对对啊，就是这种
在寻求，
他不一定回答的真的是正确的，但是
不
在寻求，
后来不寻求，必须要回到一个点上嘛。我一直寻求，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我跟你洗礼行不行？我在寻求，但你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跟我洗礼吧？
那不敢，
你不能跟
他
洗礼。他
听都没听过这句话。
不，他寻求现在，你告诉他说他承不承认？我不承认，你还跟他洗礼吗？
他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
不是，我现在告诉你了，你因为你相信。你还不愿意相信我给你洗礼吗？你很简单嘛，
我们肯定不敢。
哎，我当然我会跟你讲，耶稣上帝的儿子为你的罪死了，埋葬复活，现在都讲完了。你说我不信，那你给你洗礼吗？
有一次
不愿意，
我
不确定，不愿意相信。如果这样
的话，对，我不确定，我不愿意相信。
不是，
那
我
要洗礼。
确定，我愿意相信，但我不确定。我说这个事情。这是两个方面的，这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信不愿意不决定
啊。你相信是，你要告诉他，就帮助他相信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我这个还是跟你的对象不一样，你慕道班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学的内容也会什么？不，但是你作为一个代理学的，你必须要确认，你不能把这个慕道班的学习内容扩大到什么？扩大到基督信仰生活原则里面去，成为他能不能被接受洗礼？你就把门槛什么？你不能把更多的不应该有的条件加进来，那就你的问题了，不是他的问题了。那反过来说呢？你要把门槛提的什么？一点都没有，那也是你的问题。懂了吗？你不能说只要你愿意信你洗礼，我就跟你洗礼了，管他管他白毛黑毛嘞，我都不愿意圣经全是正确的，你跟我洗礼吗？虽然我不懂，但只要我愿意承认圣经是来自上帝的默示，你承认吗？你说我不知道，那我跟你洗礼吗？那不能跟你洗礼啊，那洗礼那就麻烦了，你洗出假的来更麻烦。当然可能还是有假的，就你这么认真还有可能假的，那你更不应该什么降低没有门槛了，那不行，知道吗？我们这样说，人家叫慕道是完全敞开的，只要你原来教会听到慕道的朋友永远都是欢迎的，但是你要跟他洗礼去接纳他为教会的什么信徒，那你一定要跟，其实不是你的工作是什么，一定要跟着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圣灵要帮助你，给你眼光的看到他是一个，从你的角度讲你觉得他是应该重生得救的人，但百分之百重生这就不是你的决定，不是你的判断。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会员守则这边什么教会接纳原则呢？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接纳一个人成为教会的，称他为弟兄，你是既弟兄还是既朋友，但我们不叫这个，不这个称呼，对不对？这个你就是不能乱称呼的。我们有时候把什么人家还没信主你就要叫人家弟兄了，这个在教会是不严谨的，知道吧？不要随便讲的弟兄姐妹，明明人家都不信的，你还叫人家弟兄姐妹，这个不严谨。所以一般我不会现场纠正，但是呢，我会说，你看私下我跟你讲，可能他暂时不要叫他弟兄，有人家自己都还要说没信主，你叫人家弟兄干嘛呢？你叫他兄弟可以。
啊，叫兄弟。啊，不信主叫兄弟，知道是弟兄吗？谢弟兄。
在一般的教会里边呢，你叫谢兄弟，别人也办，也认为你把他当做基督徒了。
哦，下次这个谢弟兄状态不好，谢兄弟他知道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很委婉啊。
啊，好，好，我们来看看什么？看到哎，现在什么讲信徒之间的接纳哈，又不同了哈。来，请同志们坐下，信徒之间的接纳。
一个人加入了教会，他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我们同做肢体，不可分割。受洗是归入基督，不是归入教会中的某派。所以一个人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无论他在哪里受的洗，无论受洗的形式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为肢体，对各聚会点也是一样。只要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我们就应该接纳。圣经上常常出现合一这个词，合一在圣经中是重要的命令。主耶稣成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历代以来也有许多神的仆人呼吁信徒合一，这是因为撒旦就是在神的国中搞分裂的罪魁祸首。教会是用来对付撒旦的，绝不能走撒旦的道路。由于教会中不合的事太容易发生，合一成了历代教会高喊的口号。但是要以谁合一，怎样合一，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不正确的合一，有的合一不是正确的合一，是外表和原则错误的合一，给教会带来不少的亏损，其中包括混合一个人身上的各种肢体是很自然地混合在一起，也很自然地彼此搭配，各得所需。如果要一个人以他身体以外的东西
合起来，
顶多只能做到连在一起，却怎样也合不起来。勉强把不能合在一起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只能混合，不能合一。教会也是一样，若要教会肢体与基督身体以外的东西联合， 就变成混合，而不是合一了。历代在教内和教外都不断有人呼吁教会与别的团体联合，别的团体包括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和宗教性的。例如教会干预政治，军委登基还要教会领袖同意，这是政治性的联合。教会接受政府的支持，教会内部的事也接受政府的支配，这也是政治性的联合。教会与某工厂合作做生意，这是社会性的联合。教会与别的宗教团体一起举办活动和集社，这是宗教上的联合。这些联合是以基督身体以外的混合，不是神所要的合一统一。宗教会组成一个领导单位，要求各地的教会服从指挥，要唱一样的歌词，讲一样的道，按照一样的形式聚会，组织制度一样，这是统一，不是合一。在身体内有各种器官，行动也一样，这是统一，不是合一。在身体内有各种器官，哎，不用来，形状和结构不同，不相同，发挥不同的功能，身体得以正常的、很均衡的发展。是教会也是一样，神无意要全世界的教会都只有一个形式，也无意在教会中成立领导中心，而是要各地教会一方面直接从神领会他的方向，一方面彼此又通常有交通，相互学习，相互正常。就如身体的各肢体直接受头的管理，肢体间又彼此联班补一班，
联络
班补一班，正确的。
好，到这里来了。所以这里讲了嘛，这里讲了，首先呢，他们就是信徒之间接纳呢，就是他讲了一个合一哈，就是你因为大家机缘成为肢体了嘛，就要合一。但这种合一呢，他讲首先讲的不正确的合一有两种，就叫混合。混合就什么概念？就是他讲了三种混合，一种什么是政治性的混合，三字教团就叫政教什么？
混合
了。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把不接受不接受那种混合哈？第二呢？是什么社会性的合一？教会不能做生意的，教会不能去做生意的，不能够跟这些。你可以祝福他们。我们发现有些教会的牧师很奇怪的，专门就整天就是要培植企业家，就有点太厉害了，有点过了。对，过了，肯定过了，你不能这样做。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有开公司，你也为他祷告也没问题。但那些做阿姨的，你要为他手上的工作祷告也是祝福的。你不要只认那些大头。反而呢，要说关心那些什么弱势人群，你要真的关心那些弱势人群，那残疾人啊，那些什么那些人，你要不是整天盯着那你们教会那几个有钱的人或者饭企业，我要有的牧师到什么呢？我今年教会重点扶持三个企业家成为伟大的企业家，这个没意思的，这个教会都有问题的，教会有问题的，知道吗？教会不是。当然他有这个那个，我们并开餐厅开业，我们也去为他祝福祷告，可以，但不是我们的中心，不是我们整天把心思放在那里的，懂了吗？那我们的弟兄要死要活了，我们也半夜要去看他，那他也不是我们的中心，但我们也要扶持他。可能他的不，今天他在说没给我带来什么，说张老师其实这样徒弟们也听到，对不对？我能够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二十多年也没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只给你带来麻烦，那你还是不离不弃的，就是主的在那里面，所以你才能够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否则的话，你爱我们有成本很高，结果呢没有回报，对吧？那我们什么基督徒什么呢？你看我们以前都有这个心态过来，我传福音了，希望今天传福音能够什么，最好跟马云传福音，下次都遇到马云，然
后都有，
不要回老家了，我说在宿迁，我能够遇到刘强东跟他传福音，他一信主呢。
好多人是这样的，他会专门写一个，你看，
对，
周
杰伦，
听
说黄光裕都是，他
都是他的里面，都搬放到一块儿，
我那
组就搬起来，我们团长也是这样，
哎，
去感恩
我那边跟刘先生反正刘先生跟我们教会会员，那我们教会的钱什么不大嘛，这是人都是这样，
人是这样，
都是有
这种，都是
美白人们都会有。
他有的教会开那个什么，就是养生馆是教会开的，然后就还用那个圣经养生。
不，这个不给教会不能教会。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教会还开那个，比如说是养老院，他只收那个。
教会下面可以办，就是他。他说把教会下面的元老院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这个元老他是
混合可以不能合一，
不是的，他不叫教会，他叫教会下面的事工，他事工他是他不能在教会，他叫教会下面的一个具体的事工，而且这个教会办的一定是非盈利的，叫非盈利的。
他打牌子就是那一个就是、
哎
圣经
教会你不能做生意的，教会一做以盈利为目标的做生意是不可以的，不可以。
老师说你是可以开以圣经圣经文，但你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开，
就是教会的名义啊。
他是某某
教会的，
那
不是养生馆，
这样
子，这个不可以。但你说下面事工，教会有下面有传福音事工，你在小圣殿宣教事工可以，你教会里面恋爱婚姻家庭辅导什么事工，教会下面下的有教育事工，对不对？当然了，因为它非盈利的，非盈利的。但是你可以不叫教会学校，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是财务时候学校教会监督嘛，它独立的，对不对？不能，但你不能教会，你不能拿教会跟你管的哈。你再教学校，你不能拿教会跟你管，直接来帮你管。我也在分开的，它经济是独立的，而且它是非盈利的，而且被监督的。当然，你说我不愿意，像我这个学校其实当初啊，我们一直说的，对不对？我可以不叫教学校，可以叫什么？就叫基督教学校。就是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开的，但是不可以，因为我是牧师，我们还是要教出去，就教出去。为什么？他可以教出去，教什么？就我跟算我家庭开的，对，你愿意来赚钱，亏都是我来自己来负责，对不对？这本来就是允许的，但是不过说，我毕竟神给我的身份是以祈祷什么，传道为人嘛，所以我不可以把这个我们自己的身份带来，你这个不能成为你家庭嘛，就这样的话我就不叫全职牧师了，我就必须要。哎，所以呢，这个又不同，这个是不同的。但是国内很多 A 学校都是基督教学校，人家名字就是我几个弟兄姐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他自负盈亏嘛。但是呢，他属灵受到教会监督，经济上是独立的。那我们教育，但是我们教会经济是被教会监督的，这个不同，它有点点不一样。就是说，他是靠这个养生的，哎，我不是靠这个什么，我不是靠学校什么养生。这个不同的，在学校养着很多老师，这是应该的。但对我来说，如果假如说我跟我妻子办了一个学校，我就以这个学校什么来养生，那教会我不是全职牧师了，或者我就不拿教会的钱嘛，又是一个不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你要定位要定很准，要很认真定位。
所以你的奉献款不能拿到学校那边。
当然不可以，这家身份就拿下了，所以你专款分钱，你专款分钱可以。对吧？因为弟兄姐妹奉献款只能用在教会的这个属灵事工上的嘛，就是传道人教会全职人员的工资啊，对吧？场地啊，是吧？你的宣教施工啊，你的，但你学校不一定要收什么学费的，你收学费要发工资的，所以这个是有利益关系的，所以你就不能说是就是教会直接来做，不可以，那是不同的概念。但这个呢，教学是可以的，教学是可以的。是最理想的，其实最理想的就是教会学校，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是要很这个界定很清楚，你要界定很清楚，不能够乱来的。好，这个不正确可以一个叫混合什么概念啊？混合就是什么？就是你扩大基督的身体，知道吗？就是基督是头，教会是什么？身子嘛。混合就是把不属于基督的原理是吧？混进来，是吧？有政治的。有宗教，有社会性的，有宗教的。
这上面这些条是谁写的？是哪个弟兄写的？
不管哪个写的吧，就是从上面。
你写挺好，都是引力。
啊，但是呢，统一又不对，统一什么？统一是数学这个问题，知道吧？跟我弟兄讲的一样的才行。跟我讲，我会让
你
练，跟
我
说。
我也就理解了，反正统一就是什么是统一呢？那弟兄都留着一个发型。啊，都穿那样的衣服，一样的鞋，
我在这里就讲
通明了，
这里讲通明了。他把那些非必要的原则啊，或者关于基督更好的生活原则，大家都成为什么？建立才能是教会，这个就不好了。
为主，就这个，就用一种模式什么套别人，他也是对的，错的就不行了啊。他
这个是怕这个对的，非要统一就
他也对的，你必须要跟我们什么，这叫专制了嘛，变成专制了，这叫专制嘛。现在美国是部分自由嘛，混合嘛，美国自由民主之间有点混合，中国是什么？
太统一了，
大一统
了，
就专制了嘛。中国是专制，它是强调大一统。哎，美国这种呢，什么是太自由，它就太混乱了，
都不好，
它就混乱了，对不对？好，这居住身体什么不能大居住身体，也不能什么大居住身体嘛，叫什么就混合嘛。小居住身体呢，就分门别类了嘛，建党纷争的嘛，这都是神不喜欢的。大家要记得哈，不可以分门别类建党纷争，也不对什么，不可能什么所谓的爱，神是爱，爱什么？
什么都行，
爱每个人，反正每个人都上天堂，没有一个下地狱的，泛爱论嘛。泛爱呢是很异端的，异端的。
看很多三自教会祷告，为所有人祷告，我觉得上帝怎么把你这些检验所有人呢？
好，这是异端的。你为不信主人祷告，也是为了他的子民的。当然可以为不信主人祷告，但是你为不信主人祷告，为他的得救祷告。第二种就是为什么？使他们能够为单身祷告，什么？是让他的子民能够平安进行的组织。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的话，会聚集很多人在门外的。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
宰人嘛，很多很多人。
对啊，教会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最后选的也是
太严谨了，
杀人。
不，这个不严谨啊，这个已经
是
说的就要明白概念。
那个陈老师原来讲的一个，
上的人多，选的人少，选的人
多。三自教会把那些不信的人，
就是这样，
圣经进去是开门把他们请进来。
圣经怎么从来没有说
家庭教会里面
所有人来
的，他们是偷偷的翻墙进来的，
这个意义比较。
对，2019年的那个国庆节啊，我去那个天河谈。全部都是藏民的那个藏民共产党，然后我去传福音就带着人去，他说你到底信什么？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在那唱那个？后来从那以后，我这个福音也传不下去了。
嗯，哎，肯定了，因为你在那个教堂里面搞的那个什么唱红歌。
三自教堂现在每一个三自教堂，
在每
那个大门的左边或者是右边就有一个国旗旗杆，要升国旗的，哇，好恶心。
对。
每一个都有，
我后来听姊妹说老他们老家那个教会也是在国旗下的，对不对？
好，不，我对这个环境，我说挂个国旗，我还不敢说很糟糕，只是一个国旗倒不是问题，但里面有更多的问题是圈在里面的。你说你中国人，你挂个国旗有什么问题呢？我中国基督徒挂个国旗也没问题啊。以前我们是一个国旗跟什么教旗嘛，那我们要承认我们中国基督徒嘛，对不对？但是基督第一嘛，对不对？那国家也应该爱嘛。但问题他把这个国旗放在第一位就不行，把国家放在第一位，那就拜偶像了嘛。这个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关键它里面的东西是麻烦的，把你带到什么远离神、抵挡神、弃绝神。
他们就说这是麻烦，没有国哪有家，我就觉得我们是天国嘛。但是所以我老是一想，
就是可以有没有家哪有国呀？
对，
应该是这样。
对，
有自由主义者，有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天和地，没有国家，就是自由人上那里去，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理念嘛。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正确的合一哈，既不要混合，也不是统一。这两个都不要哈。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正确的合一是什么呢？请基弟兄。
正确的合一就是彼此接纳。所谓接纳，是指甘心乐意爱对方，把对方的利害得失看为自己的利害得失，未必要同意对方的看法，也未必无条件地容让对方。但无论我们与对方如何不同，无论对方犯了多大的错，他既然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愿意爱他，希望他蒙恩典，就是接纳。信主的人应当彼此接纳，但是无可否认，有许多人、许多个人或团体打着基督的旗号，传的内容却是异端。圣经上要我们远离这些人。这样，什么是纯正的信仰呢？以弗所书4:4-6说明了纯正信仰的内容，它也成了我们合一的根据。这段圣经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其中说到七个一，这七个一既是我们合一的理由，又是我们合一的根据。他们是合一的理由，既然我们与其他的信徒间有这么多的一，我们就应当合一。 他们又是合一的根据，也就是我们当与这些一的人合一。这七个一当中包括了一神、一主、一灵，也就是三而一的神。我们相信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各不相同，而只有一位神。这是超越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但这是不容更改的真理。父子、圣灵是独一分神，此外再没有别神。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本段又说到一个身体，也就是认同信徒在基督身体以内，这信念是我们合一的根据。除此以外还说到一个指望，这指望包括圣经应许我们所要承受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最重要的是基督再来。一信是指因信称义的道理，一喜是指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凡是同样持定这个指望，持定因信称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人，都是我们合一的对象。由这个原则看来，承认这七个一的人就是我们当合一的对象。如果有人不承认三而一的神，提倡三个神，或耶稣不是神，或不承认信主的人在一个身体内，我们就不能与他合一了。如果有人不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人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或主张靠某种行为成立，或不信将来的盼望，就不是纯信啊，就不是信仰纯正的人，不是我们合一的对象。除了以上情况，我们都应接纳对方，并尽力寻求与人和睦。
好，所以这就是七个一哈。我们说呢，一个叫做三位体必须要坚定哈。但三位体，你说你能够完全明白吗？没有一个人完全明白，就是你再厉害的人也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把它体会，是吧？但是呢，你必须相信。所以你不信三位一体，你不能接纳的，懂了吧？你就不能跟人家洗礼了，你不能跟他洗礼的。他说什么？他然后呢？叫什么？一个指望。三，你说你不信基督再来，能不能跟他洗礼啊？那不行，那你复活的盼望都没有了。基督最大的一个指望就是基督再来，我们都要复活，很重要的概念嘛，很重要的概念。还有呢，什么就是一信，这个一信是最难的。为什么一信最难呢？阿米涅的说，信心是来自我人的什么？选择。跟我们说，信心是来自神的什么？恩赐，这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什么那个阿米涅信仰在多的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现在有点难哈，因为那大部分教会都是阿米涅的教会哈，所以这你就麻烦了，你就开始有点挑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点用改革中的教会的名称，就这个原因，就是表达我们不要主动跟人家去分裂，但是只要用我们的这个名字表明我们不接受信心是来自人的选择。信心不是来自一个，就是我愿意加入基督教，我愿意加入佛教，我加入伊斯兰教，正好我就特别鸟加入基督教了，是你选择信仰的，这个信仰不是真的生命的信仰，懂了吗？所以我们的信什么是来自上帝的恩赐的信心。这个有点难，这个好一喜。当然我们算宽松的，我们教会是不跟人点水礼的哈，但是你在别的教点水礼了，你来到我们教会了，我们也不勉强你一定要敬礼，我没有这样说。但如果你愿意，我要告诉你，就点水礼不算的时候，你觉得不算，我才给你敬礼。我们教会不承认点水，我们不跟人点水。但你说了点水之后，你说我也奉耶稣的名洗礼了，我以前呢，因为也不懂嘛，也没待这个教会，所以我现在我不想再洗一次了。我说那你就真的不要，我们不跟你再洗的，不跟你再洗礼啊。但如果你承认点水礼什么不算，那我们跟你真正的洗礼。懂了吗？我们不是重洗牌哈，不是说把眼，还有
承认就不再给他洗了，也接纳
啊。
他要承认，
对，
他觉得我已经受过洗了，
但他是坚持说我坚持的也奉耶稣名洗礼了也。那你愿意算，我们也不会
对，
因为这一点跟你得罪你啊，或者但是呢，如果你不算，
对，
我们也支持你真正的洗礼。
对，
因为我们不接受点水礼嘛，我不跟你点水礼，我们不接受点水礼。但你已经受了洗的人，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但是你要问我，我会鼓励你，如果你愿意真正的洗礼更好，但是我不给你有任何压力，你自己祷告。
你也接纳了，他也参加。
当然了。
反正我是不承认点水礼的，但是他要给我点水嘛，我说我不行。如果你不给我证据，我不行。
好，所以呢，那个一信还有一喜，这么就七个一是非常好的哈。为什么我们家老三叫张木一，就这个原因哈，叫张木一，他就和睦的七个一。正好他是七月一号出生的嘛，他是七月一号出来，农历六月初一上午十点零一分，哎，他什么？他2011上午七月一号，农历六月初一上午10:01，他出生正好10:01出生。对，他六个，他这边有六个，他有六个，六个。但张木一就七个一，不就七个一了吗？对，科目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呢，姐姐叫张木心，往南写啊，科目基督的新鲜之气嘛，就爱是花，爱姐更来了。科目晨木西，科目晨曦嘛，更难写，也是爱是花，对不对？所以老爱到八岁的时候，爹爹啊，我终于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哎呀，我爹爹为难你了。张木心前期就很难写了，
瑞也是那个瑞也难写。
对，后来呢，我想老三来了，不能让他那么辛苦了，给他最简单的字好不好？对，后来呢，你给他笔，他乱写的是张木一，对吧？你给他笔一画就开始了，所以呢，老三就叫张木一，知道吧？哎，又很奇妙，你看，2011年7月1号，农历六月初一。上午十点，真的我们不知道的。出生证上医生写啊，他多少分？一般10:01给你算10点整呗，对不对啊？他写了吗？他写的是10:01，出生证上真的写10:01。
他给写10点也没问题啊，有
的人
真表现。对呀，多写一分，少写一分。
这个我们不知道的。
那这个东西只代表我们
嘛？对呀。
感谢上帝。
对呀，对呀。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写了吗？哎，因为这个我们写了什么？写了上点10点什么？01嘛，医生这边写的很奇妙嘛，所以呢，对，反正最后呢，说起什么名字呢？张木一，科目都一的真神，这是第一个概念。首先，科目都一的真神。
那你要遇见一个牧师，他儿子你知道，上面也叫一七，你知道吗？
哎，真的，哎，
7:07，知道吧？
我问什么呢？
七月。
他科目那样，科目都一都一的真神是大概念嘛？科目都一的真神，科目教会的什么？七个一的合一。
可以吗？
这两个含义都很重要的，都不能动摇的。独一的真神是绝对的，对吧？七个一是教会的什么？就天上的跟地下的合一。好，这是关于七个一很有意思。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呢？再来看又来了，谢弟兄，请你来读了。就不接纳的情况又来了，又绕口令来着哈。不接纳的情况。
不接纳的情况，教会应该接纳所有信徒的人为肢体，但是在实际运作中。
运作时
也有不接纳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是应该的，有的是不应该的。下面我们就来思想不接纳的情况，不接纳的错误理由。一，以代理人分，哥林多教会就有这种情况。哥林多前书1:12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其中所提的保罗、亚伯罗、基法都带领过教会，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带给教会不同的帮助，个人从他们身上所领受的也会不同。有人从保罗得的帮助比较多，有人从亚伯罗得的帮助比较多。按个人的经历不同，追求的心向也会有差别，但这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今天的教会中也常有神的仆人，也有常有高举神仆人的情况出现。有些人认为只有某位弟兄走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与他不同的都是错误，或某位弟兄最属灵，其他的人的道可以不必听，或某位弟兄所设立的职位才有效，别人没有资格设立， 这些看法都是高举的人。虽然所高举的人确实被神重用，但是以这个为理由而别人与别人分开则是错误的。信徒除了属于基督，就不属于任何人了。
好，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高举人有没有啊？但不高举的，对、哎，并没有高举的不对的人就不对了哈。告诉假和假真的是那不对，李洪志啊，这个你就不要了，那是异教嘛，对吧？对，就高举的是神的仆人，过于圣经所教导的，这都叫结党纷争的，叫结党纷争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只有某个人的道才是听，其他道你都不听，这不行。但有时候也是有点难，我们教会历来我们都比较宽松的，对不对？但有些人听了以后呢，易入迷了。最后就变成反而是把教会搞分裂了，也有这种情况，因为他过分的看重什么某一个名目啊，对，某一个名目啊，某一个有名的这种神学家，那你就会反而会带来麻烦。当然我们又不能拒绝，不能说你不能听，所以这个我们教会在这比较宽松，不是说你不能听，但听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方向性，对不对？所以你要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呢至少我们不要用某个人来分教会，这个是要小心的。你高举神的仆人，这个讲神的仆人哈，不是高举那个，不是神的仆人，那个就更那就完蛋了嘛。就高举神的仆人，不能过于圣经所记载，但是也不能说呢，我们只要认神，我们只要跟从神，我们不要跟从人，这又太属灵，那又灵，你又不对了。为什么？神是赐给教会合神心意的什么牧者，带着你一起在走在主的真理当中的，就既不要高举神的仆人，也不要什么。我只跟从神，你好厉害啊！有点骄傲狂妄，我也狂妄，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做一个好的门徒啊，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老师呢？这个很概念，你要一代一代的，神是借着人去帮助另外的人，但只不过你是一个工具而已。就保罗，我撒种的亚波罗什么浇灌了，我有神叫他什么生长，就既要有，但是要把它放在应该放在位置就好了，但是就要平衡。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来看，请徒弟兄。
二一属基督粉，哥林多教会中也有人不满别人高举神的仆人，就号称自己是属基督的。这些人自成一派，他们称自己是属基督的，这并没有错，错是错在他们认为别人不属基督，错在他们用属基督为理由与别人分开。今天教会中间有了分裂，分裂的双方都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错，否则就不会分裂了。既然自己没有错，自然是对方错了。对方高举人或有别的问题，不再属于主，自己则是忠心跟随主。分裂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两三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何时，我们不能随便说别人不属基督。圣经中责备这样的说法。
好，对，说基督对吗？哎，这个属基督本来的大方向属灵还是对的，对不对？
嗯。
但你说只有我们要属基督的，那你完了。那别的教会不属基督吗？当然异端的肯定不属了，异端不属哈。那你说那些不是异端的教会不属基督吗？所以你不能什么，你不能什么前面加我属基督，你就真属基督，这个不足。
这个现象很严重的，那这两个呢，一个是你像那个新天地教会啊，叫什么什么外星。
那异端的不用讲了，那就异端的。
发现有好多他称为教主啊，其实我听说在韩国很多。
那是异端的那些。
那什么三叔？
嗯。
好，来，请徒弟继续读一下第三。
三，与道理见解不同分，初代教会中就有这种情况，有人认为白物都可吃，有人则只吃蔬菜，有人看重日子节期，有人则觉得日日都是一样。圣经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人的看法要统一，却劝人要彼此接纳，不要辩论，因为都是为主而做的。今天教会中也有许多人的见解不同，在得救的问题上，在圣灵的问题上，在教会礼仪的问题上都长期争论，看法不同是难免的。但无论自己再正确，若是为此而主动与弟兄分裂，就违背圣经了。基本真理自然要坚持，至于细节，常常只是对圣经的解释不同，不是哪一方不信圣经，此时应该互相尊重，不能为此分裂。
好，这是没有，就是不是关乎真理的对和错的，就不要产生分裂，知道吧？就是说你信百欧都可以吃，你只吃蔬菜，这个没有关系，不会因为你分裂，知道吧？但是呢，因为一些真理立场不一样，你没办法。当然你不要主动，当然不是异端， 比如说我们坚持的是我们只跟敬礼，我们人人只说我接受敬礼，但你说点水礼，我不会因为这个跟你一定要辩论。但是呢，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说我一定要坚持点水礼，那你自己判断，你要离开就离开，这个我不认为是，那我不会离开你，是因为你过分强调这个事情，那你要选择你，你要离开的话，我也能够理解。但这个呢，离开也不是错，为什么错呢？因为他认为我点水礼也就是真理的，合乎真理，那你自己做决定。但这个虽然不大，但是呢，也不是分裂的理由。但如果他要分裂，你只能接受。但这也，那你不能放弃，你就说，那人家就问，那你就说什么？也可以点水礼嘛？那不行，我不接受这个，那这是我的一个立场。这个我不是主观立场。比如说，哎呀，你就不能不承认，你就说嘛，什么，你就把什么，我们这出来的对政府要忠心嘛，要忠心。这个忠心一点没用，只能对谁有忠心，对人不可以有忠心。他就对政府不能有忠心，他是无责任的。我说这个忠心不见得是对单选举的内部的忠心，对不对？好，他就说了。那你为什么不能改呢？你为了接纳我，但是我不走，你能不能改呢？但是我全受你的心说，我都很奇怪，我改你就离开，我不改你就一定走，对不对？那到底谁承包谁的？我说这个本来是这样的，我认为没有对与没有，你改了，
你们说很好，说见解不好，
就
是
你改了也没有，不说你错，对不对？我认为这个也没有错，是吧？我们尊重他，好不好？那不行，你一定要改。
赵老师，你说这些话，让我想到那个小弟兄那天我们
在说，放大点声来说，你一定要改，我就跟他，你不改我就走。我说我那我能不能不改你也不走？那不行，那我得谁强暴谁？他就说张老师你太酷了，你太顽固了，你就同意我的他有没有改了？我那我就不同意了。问问这不是一个改这个一个说法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懂了吗？他一个改，显然两面也要改。他要听我的，那不完了，不听
我的绑架，
那不完了，那不听他就听你的，那也不听我的。
这个总经理吧，那有时候有个麻烦呢、啊。这个人拿这段经文说，那个人拿这段经文，
明白吧？这个不是我的，是我们有，还有的。但是说真的错了，我一定改，知道吧？错了一定改，违背圣经一定改，但没有违背圣经，啊，没有违背圣经，可以改可以不改也没问题，对不对？对我来说是自由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改我就厉害了，你不改我就一定走，那你一定改吗？那我两米我就改 ，OK。
我觉得张老师又就是，他真的认为哪个地方错了，张老师一定得改。但是我见到了有好多概念叫三错没改，我见了好多。
但是呢，但是我先问，别人，黄老师，哎，是你的故事，其实不是我故事，是什么？
都故事，
你为什么一定要？还有在你，而且是要挟了别人，知道吗？你改我就想不走，不改我一定走。那我说我的意愿是，我不改你也不走，好不好？
那就走呗。
我不改你也不走，好不好？
好，那当然最好了。
好吧，
那我们看到一个夫妻关系当中，哎，那你要改我就跟你过，你不改我就跟你不过。那时候我的意愿是我这个毛病，比如说我喝个酒啊，我喝个酒，那我能否还喝酒？你也不走呢？那不行，
你有点反了，为什么？因为你关乎肾脏的，而且夫妻首先就不能够走，你要跟你干，
不是我走是加引号，就是这不改就不行，不改就过不去了，就吵啊，那我
不，那就那你要让步，因为让步，那是因为婚姻里不可以走的嘛。但这个他换一个教会，我这方不一定是错啊，那人家不一定非要跟你在一起，那我在这整天跟你争争吵吵，那何必呢？教会跟夫妻不一样，我不离开教会，我就去了什么
另一个教会，
另一个我认为他更合乎什么教导更合我的什么，
很多不是更合乎，
所以我能够尊重
的，尊重的心意的，
尊重
某个人的心意，
我可以跟你友好的什么告诉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那我不要跟你对立啊，对不对？但是他也跟你对立，这种方法你不能导致人不跟你对立嘛，所以你就关键们就你要站在你的什么位置嘛，你站在你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我不是要攻击你，不是跟你过不去，你要跟这个过不去，跟你关系过不去，那你自己做决定，你留下来我欢迎你，你走呢我放松，这没有问题吧？没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对了吗？但是呢，反过来讲呢，从个人的意思，当然我对牧师我肯定不希望你走啊，教会信徒越来越多，谁不愿意？哪有牧师不愿意自己教会信徒吗？很多教会在换人教会什么？很多原则都换人，
都希望人更多。
对呀、啊，谁都希望。哎，哪有从人的本性，哪有牧师不希望自己信徒？祖国这
那就是一个事。
有些教会是好像广东话筹满一些人就受洗，筹满一些人就受洗。
你要
是
教会人数多，结果这牧师肯定是市场，没有人愿意，人
都希望多。
对呀，
肯定是。在广州去广州一个教会的牧师跟我讲说：“你来吧，我们现在人太少了，你来帮我凑个数，凑个数。”就因为这个牧师这样讲话，我才去的。为什么呢？我就讲真话。
你这个才不是应该去。
这也是为了到牧师去讲到，就比如说今天就两个人，这实在是。是吧？这俩还刚信的，这个有一点那什么
了。对，好，
我也能理解，从人的角度。
好，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下面吧，来，请基督兄你来读，你来读第五点。
以种族、国籍和阶级分。
哦那个、不，这个读过了吗？就是那个第四点读过了吗？
第四点啊，以属灵光景分，
对，
认为自己的团体比较属灵，不愿与其他的弟兄姊妹交通，在教会中。确实有人属灵的经历比较多，也比较有心追求，这些人会愿意常彼此交通，甚至组成聚会。属灵当然是好，渴慕主的人常在一起也是好，但是认为别人不属灵，不愿与别人交通，这就不好了。哥林多前书12:22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别人软弱，我们应该尽力扶持，不应该藐视，以自己属灵而与人分裂，这举动本身就是不属灵的。
看到没有？就你不能跟我说，哎，我比你更属灵，这个就不对了。那我承认什么呢？我坚持这个原则，我真的不是比你更属灵，我是愿意继续的。彼此合作配搭，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我呢，我能接受，我宁愿被你离弃，我不要什么，我不会离弃你。因为什么？因为基督不会离弃任何一个愿意追求主的人。那至少你表示愿意追求主的，甚至追求我认为是有偏激了，或者有点错误了。那错误我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离弃你啊，继续学习嘛，谁都会有错，对不对？但你非要离弃我呢，我接受。但你要离弃我来逼我什么？让步呢？那不行，那就不行。你要用理解我的方法来逼我改变立场，可能我就不行。
当时你给我介绍一个那个牧师是姓罗，就那个在
啊罗伟松对
啊对，就是罗松嘛、啊。
罗伟松
啊，去他们教会去了几次，其中有一次就事情非常大，新来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早之后她发怒了，说你们怎么可以唱神的歌，就是这样呢？读神的话里怎么还可以坐着或者甚至斜着呢？就直接指着那个罗伟松啊，当时找这个时间很尴尬。其实所以你们太不属灵了，太不尊重了。啊，那个姊妹也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就挺激烈的。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发生了这个事情。
好，这个有点难，我觉得还是要谦卑，这个要彼此谦卑。最好不是关乎真理的原则，就是不要这样做，不要说哪个比哪个更属灵，这个都是一个好。好，来，我们请翟姊妹读下第五点。
五，以种族、国籍或者阶级分。林前12:3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斯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可见人外在身份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教会中为了敬拜的效果，可以考虑对不同背景的人安排不同的聚会，如安排另一种语言的聚会，安排儿童聚会，安排另一个聚会给时间不能配合正常聚会的人等等。但是这不是分裂。不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仍然是在一个教会中。
好，虽然就是你不要用种族，所以一般我不称什么呢？哎，教会一定不能什么用，比如说我还那这话看到门口，佛山温州人教会，这对不对？佛山温州人教会对不对？
对，
不对，不对的，你不能以我这地方的人来吗？教会，那教会里温州人传记可以。对不对？
叫佛山 那个当不当教会？
对，也不肯定。那你到底有人呢？前面第一个就说过了，他说结婚了，说说，我不承认管的那个国际要不要？他本来被这样限制怎么样？客观被限制哈，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是管着国际教会可以，但国际教会能不能参加呢？
能，
就应该。如果说我国际教会除了中国人、大陆人之外都能参加的叫国际教会吗？原来也不叫国际教会，它叫非中国人国际教会。
对，他那个是因为
他就是外国人，那就是国家规则又不同，
对，
国家规则不同。但如果你教会主流那规定就不行。什么呢？就是
他有一段时间很严的，他每个人都护照都要扫，
对，
都要扫大数据。
如果什么呢？如果这么干呢？如果说我这个教会只容许什么非大陆以外的人来参加，如果你主动这规定，教会就不行了。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教会不可以什么以某个种族限制某个种族，或者增加多少种种族？你在哪里？是这样，一千个种族，你就周围只会九个，就那个种族不能来参加这个教会，你教会就是。就不是教会的概念，知道吧？
你看那个，不能说我的以前的那个打工那个老赖，他带着那些外国的弟兄姐妹去聚会，他只有身份证，他没有护照。
国家规定是不同的，我跟你讲，我们的教会本身就不能这样子定。
对，
教会
是没有国籍
啊。
我觉得教会是没有国籍。
对，教会应该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只是什么爱民教会，不对的。
对对对。
啊，或者我们教会就是什么叫非佣教会，也不对的。就说可以有。你对对主体
其实温度人的这
些人
我了解温度人
他们已经在解雇
他
们
还会转接到外地呢
所以呢所以就所以他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啊但是
温
度人
他不是
这样的但温度人要有这个在里面他有这个在里面就我们温州人才能代理中国的才能做代理的他有这个思路两个都不对但是他看这每个又不同就是有的很清楚，有的我相信跟温州那个同学很清楚，他这个都不对，这都要悔改。或者说，是温州人参加的，或者说我们以温州人为主的都不对。还有呢，这个温州人才能做什么教会代理人，这也不对。这个他是我们温州人教会只能温州人来代理，这个都是不对，这都不对。大家要去学习。
现在很多人是觉得我们好多温州人，所以他顺手就叫了温州教会。
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说，但是这样对没有概念，说我们不以种族、国籍或者阶级，或者不是以哪里的人，对不对？来分这个教会的名称就不可以了。好，我们来看，来继续，来请同志们读一下，从以上几个几种理由开始。
以上
几种
理由，都不能使我们不接纳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为以上的原因而与弟兄姐妹断绝交通。至于下面所列的状况，就是不接纳的正确理由了。现在最终
一
现在最终的信徒而一直不悔改的，什么算是现在最终的信徒呢？一般是以灵前五章十一节列举的为标准，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这段话的意思不是指信徒一犯了以上任何的罪别的信徒就不能与他相交了，而是针对那些某某的教徒说的。
信徒说的。
信徒说的，当人被称为某某的，表示他已经深陷在那罪中，那罪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这种人是不能相交的。主在看。马太福音18:15-17教导我们如何处置得罪我们的弟兄。首先是私下指出他的错，若是不听，则两三个人一起劝他；若还是不听，则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则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只是看法不同，不该这样处置。但如果弟兄确实犯了道德方面的道德上的罪，教会可以用上述的方法处置。越过基督教训的约翰福音
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九章。
九到十一节。
九到十一节说到对于传播越过基督教训的人，不要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案，前面已经太略讲说了一合一的根据。若所传的以上述不合，我们就不该接纳。
看到没有？所以这不接纳有两种证据的，这个犯罪不悔改，那个不说一犯那个罪就不行，那不是那么厉害的，那弟兄也会犯那种罪的，贪婪谁没有啊？谁感到自己没有啊？就是这个叫残害，就是罪成他们生命的残害的建立，而且透过教会的管教，也透过教会的管教，而且是借着单独劝他不听，两三个劝他还不听，告诉教会管教还不听，把他当成处理给外邦人的，有次序的，它是一个次序的，不能够，当然你不能够随着你自己的感受。
那比如说有个人他常态，他确实是常态，前面是都一直是常态，他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交锋的时候，他愿意悔改，这个时候就可以。
那你要看他什么层面嘛，如果你单独练他就单独就没问题了嘛，如果他以前通过教会管教的，你要劝他去教会悔改啊，那你肯定要讲一个人一个人范围内，他单独的比如说你基督犯那个罪他也不知道，你跟他一场基督也悔改了，那当然就连了就没有了嘛，你说悔改不能再说了嘛，但如果你跟他说是听了不听，找两三个人说对不对，他悔改又结束了嘛，那就结束了嘛，不能再提了嘛，但他不悔改呢告诉教会嘛，那教会你还不听呢，
但是人都很难的呀，比如说你看我们知道的弟兄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就是酗酒，你看刚才是个醉酒的，那表面上
说
的
进入状态，
他不是酒鬼，是不是回去还是
酒鬼，天天
就在里泡在里面，他这也会感觉行了嘛，继续鼓励他就完了，你就不能管教了，你只能帮助他生活的，你今天发脾气悔改一次以后完全不发脾气了吗？那你要是太搞了，
又给人发脾气了吧？不是，这是他的风景，他俩是这样的话。
不，继续，就
当初为他带到了。
他每次认罪悔改，你就继续牵引他，继续给他预言。因为有些东西他罪的，他认罪悔改不代表一次胜过的嘛。而且每个人终身都有一根刺的嘛。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根刺，你不要以为为什么耶稣基督带来这个你都不能完美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想法呢，基督用最多给开了四刀，怎么都干什么？完美了，那可能吗？这叫接纳，这叫接纳。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知道吗？不能够求全责备。就我们要看到你，就到他愿意悔改，我们就相信。当然你说有点吧，反过来说了，你说他跟他未婚啊，两个未婚男女啊，他已经同居了，没拿结婚证，也没结婚证啊，那个教廷来劝他什么？要让他劝他认罪是吧？对不对？他愿意认罪悔改了，他完全住在一起，对不对？那你知道你肯定要去劝他，对不对？那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告诉你好。但有的人呢，甭管说你真的很发展，你抓得住吗？你抓不了的，对不对？
这里有个复杂的情
况。所以说他自己愿意，
就是男的想结婚，女的就觉得
当然还没准备好。我这样也，我说反正不是说你不能再问问嘛。恐惧对不对？好，你真的要你可以，你赶快什么拿结婚证，就赶快去什么告诉大家，你不要结婚了，告诉大家说我们拿结婚证了，我们成为夫妻了，我们今晚住在嘛，你怎么都有个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的仪式，对不对？让你给身边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拿到结婚证的。
那没有婚礼了，
没有关系啊，没有婚礼没关系。
那不也算那个婚礼？
没有啊，
问题是已经未婚同居了，现在你就让他拿个证明，更
办理，他就拿个结婚证之后，他们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开始嘛，就算结婚了。婚礼仪式本来就是没有必须的嘛。那我跟我的未婚妻拿了结婚证了，刚才大家说我今天晚上我们要什么住在一起了，那也不是犯罪啊，
不是犯罪，不是犯罪。
婚礼
不
还
是不好，就
是还是就这样。不，你告诉人就行了嘛。那我每人给你一个糖，来，告诉你们，
我结婚了，
我们今晚
这是我的仪式，
那也对呀，这是没有的，就算我连糖都没有，就告诉你们，哎。我今晚呢，我跟我们，你们
捡到连糖都没有。
你们看，我
行。对，就是让你看我们没有结婚证，我们住在一起了。那你也不是罪啊，你怎么罪呢？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按照他们自己信心的程度。这个我跟你讲，有时候你的胸怀，我们对牧师来说，有时候要不断的要胸怀要不断的。因为有时候你很容易按照最喜好。
很容易就喜好了，这怎么可以啊？
不
啊，我都没去给你们证婚证，我还没给你们。所以说呢，
你按我的标准，那我就很严格了。我表达
妻子表达爱情，我们开始交往，交往之后，然后呢，我们订婚，正规订婚，订婚又三个月之后，我们正式什么结婚？结婚之后我们什么才能够带什么住在什么？
还得找婚姻辅导，
对呀，所以这种都是鼓励他们做，但不是原则，不是说你必须这样做。不一定做的话，有时候呢，
当然是这个原则法了。
那你就很容易瞎指别人。
因为好多人会想。
对，昨天我还看了推特，有一个很美的例子，确实是有一个白人的姐妹，40几岁了，她还是处女，刚结婚，然后她说这个教会里面，她说这样的白人的姐妹很多的，就是哇，都是这样的。
好，都感谢的哈。来，我们赶快读一下，快时间，我们快快点了哈。来，请来，请谢弟兄你读一下那个对不接纳姐的处置方式。
应该是
正面是正面，
不接纳对不接纳者的处置方式，教会对外一般是开放的，除了少数对内的聚会以外，其他聚会都是欢迎任何人参加的，就是不信的人想参加聚会，教会也不应该拦阻。我们总希望人在聚会中可以醒悟得救，因此对于我们不接纳的人，也不是拒绝他参加任何聚会，不是弟兄姐妹不在叫他说话，那么应当如何处置呢？一般有下列做法：首先，不让他领受饼杯，掰饼聚会或圣餐是教会对内的聚会，只是鼓励信徒参加的，未信者想参加也可以，但是不能领受饼杯。如果一个信徒有了上述的情形，我们应当把他当作外邦人，自然就不能让他领受饼杯，以示不接纳他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其次，不让他担任任何侍奉工作，侍奉是神家人的事，也是基督身体各肢体发挥功用，与外人无关。既然把一个人当外人，也就不应该让他担任侍奉工作。至于不问安，不一起吃饭，那是说到与个别信徒减少这种人交通，虽然减少，似乎还没有严厉到不可说话的地步，个人可以看情况而定。无论如何处置，都不是恨他，而是为他好，希望他有一天能悔改。一个人为了某事而不被教会接纳，事后若真心悔改，教会仍要接纳他。如果教会不放心，可以不让他担任重要职位，但仍要恢复与他交通。任何肢体都是宝贵的，我们都当珍惜，尤其信主的人目前还是少数，切望主内同道更多的关心世上的灵魂，不要把太多的力量用来审判教会内部的人，以宽大的心来走窄路。
好，所以呢就这不讲什么概念，就说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就说当然首先可以听到他的聚会带领啊，这个你是不能聚会，然后呢甚至有一个赶出教会，赶出教会不代表他不能参加福音性聚会，但是基本上就不会来这个教会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被赶教会
除名了嘛。
对，但是要是他真要来，你不能说，那么把他放水里还是什么？那慕道友还是要来的，但你不能成为什么？但是你没有成员制，教会就比较麻烦了。没有成员教呢，就是我把你批评，假如说教会把你除名了啊，那要来这也不能去问你是我的慕道友不行吗？他一般是不会来，因为走到江了嘛，对不对？那麻烦你成会员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来，因为你是慕道友，你不是教会的会员，这可以很清楚，所以你可以白领了，对吧？但是
欢迎教会呢？
那
不可以的，
不，欢迎教什么概念？
那很多人会不欢迎，
但是对，不，要看什么原因，不，要看什么原因啊？第一，如果你在传统中啊，不可以，你要告诉这些教会，你也不可以，就告诉你要是有别人，但那个教会，我们当时教会不可以接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传统中不行啊。在这叫传教不行，就别在传教就行吗？那你要告诉你，还有呢，你真的犯罪，你去训练的方面注意一下，咱们教也不行。一般上你条件得没改，因为你跟那个完全慕道友就不一样的哦。完全慕道友，人家这人都对，你不能指责他，对不对？因为他没信主嘛，但你已经自称为什么基督徒，你不能公开说我就好，我在这教会带我的未婚的，没结拿结婚的未婚同学的女朋友哈，来这个教会出去肯定不给啊，对不对啊？我大家直接介绍就给教会啊，那这里头你应该告诉这些同学，那你不知道就说，那如果是兄弟教会呢，你肯定要告诉他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在教会不是在教会， 是非常比较不对嘛。
我就知道一个，大家不要对话入座，反正我是知道的有一个年纪挺大的有一个弟兄嘛，算他是弟兄，他就在三字教堂里面认识了一个也年纪挺大的一个丧偶的一个姐妹，他们俩就未婚同居过，未婚同居就是当然往方向是往婚姻走，就到处去找牧师要给他举办婚礼，要那个好多人拒绝啊，真的终于找到一个愿意给他去举办婚礼的牧师，好举办了婚礼，举办婚礼待一段时间就啊又是矛盾又走了
这个，
然后又来到我们教会又来了一段时间，然后一年现在又走了又消失了。
好，那看最后结束，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任务吧。
他那个面教就没有除掉，
肯定了，
真正的认罪，
肯定了，你不认罪肯定都会永远存在。到那里也是都是问题，在那里是问题，在那里也是问题，
对呀、
啊，很简单。好，来，请徒弟兄读最后一部分就结束了，最后一页。
关于选择聚会点，一个信徒无论参不参加聚会，他都在教会中，而且在同一个地区中不同地点的聚会。理论上都属于一个教会内的活动，应该由各个带领的人一起参与，所以不应该存在到哪里聚会的问题。但实际上各处聚会常是各自为政，且差别很大，所以参加哪一个聚会常成为有心追求主者的困惑。既然各聚会都属于一个教会内的活动，我们就不应该限制弟兄姊妹只在一处聚会。但是教会生活不只是参加聚会，还包括聚会外的交通，所以每个信徒都有必要固定与一群弟兄姊妹有交通。因此我们仍然鼓励信徒将参与的聚会固定下来，如果时间力量还有剩余，则可以再参加别的聚会，带领的人不宜随便禁止。应该在哪里固定聚会呢？按理说应该参加离自己家最近的聚会，但由于各聚会的供应多少不同，方式习惯不同，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宁可参加远一点的聚会。如果是为了多得供应，这心智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自己得到多少，只懂得接受而不肯付出，这就是自私了。在我们要求聚会供应我们以前，应该先要求自己为聚会付上祷告的代价，先要求自己关心负责聚会的人，其实未必要听未曾听过的道理才会得到供应。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为了不习惯聚会的方式，应该先回到圣经中关于聚会的原则，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如果聚会的方式与圣经教导不合，就可以私下与聚会负责人交通，希望能改正。如果与圣经没有不合，只是与我们的习惯不合，我们就应该学习舍己了。如果是由于聚会中的某人处不好，就更应当学习饶恕，与弟兄和好，不该一走了之。如果有下列的聚会，就确实不该参加了。首先，不是奉主耶稣的名的聚会，在聚会中不以主耶稣为中心，不高举主耶稣，而高举另外的人或团体或道理或仪式，这种聚会不应该参加。其次，一贯的教导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聚会，
看到没有？咱们这个讲的我们很宽松的，对，今年到我们都没讲到宗派的位置哈，我们今年不讲的是对的。他说如果反过来说，你参加这个教会，现在因为是以前古代啊，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的吧，所以格林多就格林多，一个城就一个聚会，所以你参加那个聚会就对了。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异端的，说现在是出门来见女孩哈。那现在呢可不可以啊？现在可能一个小区里面都有什么
好几个
教会，那你总要选择对不对？那你肯定要选择哪个教会更靠近什么圣经，讲更有权威的真理的教会，我就选择那个。那肯定要有选择，你不能说嘛，那我无条件不可能的。现在不是一个城市就一个教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干嘛呢？要选择那尽可能，所以呢，就是一贯教导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聚会，我就不能参加了。当然，你不要因为个人矛盾啊、个性不一样啊、方式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啊、做法不一样，就跟教会分裂，就叫分裂教会，知道吧？但是如果你跟异端呢，那些人在一起聚会，那就不行，那就麻烦了，那就嘛，你知道，混合了就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最后也是我们用很朴实的语言哈，我们就很朴实，没有什么高谈阔论，没有用那样大的教义什么的，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内容是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感谢我们用一些朴素的、稍微朴实一点的言语， 用生活的一些生活历练来表达一些属灵的关系也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没有用的什么很刚，是吧？有的信条确实很准，用词很高雅，但是呢，毕竟我们对很多信徒是文化什么不高的嘛，对吧？弟兄姐妹文化有不高的，你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用的比较朴素的方式来分享。好了，
对，我们这个手术，他也就是没有写作嘛，是作者嘛，这个名字都是
很厉害，
对啊，一直
逻辑上很严谨。关于最后这一节啊，我觉得我谈下我的想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张老师对这个长老会是什么态度啊，因为我们教会有弟兄去了长老会，然后我就是关心一下，我说我在深圳后来去过长老会，我说我长老会其中有一条我是很难接受的，就一天到晚人老讲的孩子老信条。讲圣经嘛，是吧？就这一点我是不太接受的。后来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他说还好，你这儿不太是讲的，还是讲圣经，那就好啊。就我不知道应该对长老会的这个道理是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你说你去海拉堡也没问题，
因为我去深圳，那就是没有好多长老
会。对，但关键什么？关键什么？你说还是看长老会的很多有些观点啊，我们不认同的几个点嘛，就是他的圣乐神学，他的圣乐神学，
圣乐神学。
圣约，
新
约
的约啊，
他用圣约两个字比基督和还大，
不，他的圣约神学所带出来的婴儿期理论呢、他是我们认为没有圣经的根据，他是一个推理。
嗯、
那么张老会呢，还有他的治理，他一定要讲嘛，总会啊、区会啊、堂会啊，但这个本来也没有问题，我们尊重。但他说你没有这样的，就不是改革宗，就不对了。就是说别的教会没有这样的，不是代表不是教会，不是一定要按照你那个制度，不是才是唯一合乎圣经的。就是他们这样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把婴儿洗礼当成一个仪式也没问题哈。你基督徒愿意把我的儿女受洗了，我也不说你错，但你把它当成圣礼呢，我认为就过了。所以我们在长老会有很多关于圣乐神学，它里边的，因为它的圣乐神跟那个婴儿洗礼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它的治理，还有它的有形教会的理解，我们认为有点不一样。他把有形教会里面并入了什么信主的成年人，
他把教会的名称都把都放进去。
关于这个最后那一节，我觉得最后一段呢，我觉得还是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天我聚会也是比较纠结的，我也这么远，而且这后面这里说了，说正常聚会确实应该，我觉得像那时候说我啊，就应该在家附近。那我家小区是有聚会的地方，我在那边天天讲那个会，是叫会友吧。恢复
那不行，恢复反正异端呢。
对啊，异端。我妈妈就说这个恢复，我先不说这异端，反正我不认同啊。我说到底天天不讲圣经，老讲那个小字的部分啊，讲那个天天拿一些这个类似的纲目去讲啊，我觉得不合适。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面呢，也是跟大家说，哎，感谢神说这一次正好说接纳原则，因为我在这几年一直在面临说寻找教会。其实并不是，因为广州教会确实离得远了，应该，但是好多回也没跑了，跑不出去啊！你看他又过来学习，因为找
跑不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归纳，这个接纳原则，刚才这个弟兄后来啊，说过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接纳原则，就是现在我正好人面对问题，那我要去选择什么样的教会，跟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一个接纳？这里边我的现在目前的一个理解方式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什么样该接纳，什么样不该接纳，我觉得上面说合一啊、统一啊、混合，我觉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白细胞、红细胞，我们身体，我们作为白细胞，什么样的东西是混合？比如说跟地球做个假肢、做个假手啊，或者眼睛里放一个晶状体，哎，它就是合一，但是呢，可不可以合？那么里边的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接纳原则，比如说在，比如说倒数第二页这里说，就是一个作为朋友，有的人我们让不让他进我这个门？进到我家里呢，我是让他坐在客厅，还是坐到我的卧室，肯定都是各有各的差别。就是里面他的逻辑啊讲得非常清晰。那我也是希望说，通过身体，通过细胞，通过我们的免疫力，其实血液有时候可不可以合呢？有时候我们也输其他人的血液，但也不是什么血液都可以输进来。那我觉得刚好就是我们教会接纳人是可以做一个比喻，但是够不够贴切我就不敢讲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暂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好，我们再说。好，那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学习关于教会的接纳原则。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主要但是感谢你说让我们有个目标，透过这个向教会接纳这一课呢，让我明白了，我们教会首先不正确的合一就是那种混合或者统一都不应该的， 但正确的合一呢，就在神的救恩的跟基础上，甚至用生命的联合，互为肢体，同时要能够一起面对真理，要一起追求主。当然，教会不该接纳的也不能接纳，该接纳的也不应该拒绝。所以，这个真的需要圣灵的恩膏，更要真理的引导，需要有正确的思路，因为我们人容易混乱，或者讲后面往前面，或者做事情跟理论又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人会出问题，但神你的道永不改变，你跟我们圣经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你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追求主，让我们更好的来牧养你的教会。我们既不要把那些该接纳的我们不接纳，我们不应该把不接纳的接纳进来了，这个都会给教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我们人尽力了还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交给主了，主你来保证你自己的教会，你就让麦子和败子一起成长，将来你要把败子分别出来，麦子收在餐里面，这是你的工作。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继续的帮我们应用这些真理，点点滴滴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很美好的。我们也不是要因为我们也不完美，我们的圣经立场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我们要能够接纳不同的圣经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却要持守我们应该持守的圣经立场，但是却要是和睦的。我们宁愿被人弃绝，我们不要去弃绝人。当然我们要分辨异端和邪教，我们又不能够任何的瓜葛，要避免教会的过分的强调自己的观点之后导致结党纷争，也不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尽力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啊。
邪教相当于相当于是什么主义万种的，而异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肿瘤，他拿了一条，把它放的太大了，这一个细胞在长那么大，本来是长这么一个。